京剧场，
耶稣治愈无助的瘫子。耶稣在加里勒雅一带向人民宣讲天国的喜讯，信从他的人越来越多。在耶稣传教第二年的五旬节，他从加里勒雅去圣城耶路撒冷参加节庆。五旬节是以色列人逾越节后第50天的节日，也叫做收成节。为感谢天主赐给以色列民族的土地以及丰富的收成，按以色列习俗，凡是成年男子，每年在3个大节庆日必须选一个节日去耶路撒冷朝圣一次。这3个节日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蓬蓬节。在圣城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话叫做贝特撒达，周围有5个走廊，在这些走廊里面躺着成群的病人，其中有瞎眼的、瘸腿的、瘫痪的，他们都等候在那里。当中有人说，
池子的水今天一直没有动，是不是天主的天使今天不下来搅动池子的水呀？
原来这池子的水每隔一些时候有天使下来搅动，水动之后，首先下到池水中的人无论什么病都会得到痊愈。当时就有病人祈求说，
天主啊，求你派你的天使多下来几次搅动池子的水，让我们多些机会下水得到医治。
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经过阳门，原来阳门是当地东北的一个城门，由于送到圣殿祭献天主的羊通常是经过这里，因此这个城门被人叫做阳门。阳门旁边的水池贝特撒达也有人叫它阳池。耶稣路过那里，看到一个瘫子躺在附近，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水池，多么希求能够及时跳进水池啊。耶稣心里想，
这个人已经瘫痪好多年了。
耶稣看得没错，这个瘫子已经瘫痪了38年，在漫长的岁月中不知忍受了多少的病苦和折磨。当时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问那个人说，
你希望你的瘫痪能够痊愈吗？
那个瘫子看到有人同情他，马上回答说，
先生，水动的时候呢，没有人帮助我把我放进水池，等到我移动身子想要下去，已经有人抢先下去了。
从潘子回答的话中可见他是个无依无靠的人，加上他瘫痪了那么多年，他可能是躺在羊池走廊上最为可怜的病人。仁慈的耶稣决定医治他，当时对那个瘫子说，
起来拿起你的床走吧。
耶稣的话一说完，那个瘫子的瘫痪马上痊愈了，他很快地站了起来，拿起他躺过的床，内心有说不出的欢乐，也充满了无比的感激。他向耶稣说，
先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
那被治好的摊子道谢以后，就拿着床走了。当时众人看到耶稣行的奇迹，知道他有无比的大能。有人心里想，
这人有如此的能力，我看我们可以拥护他，做我们的君王，赶走罗马人，结束外邦人的统治。
耶稣治愈摊子的奇迹，表示天主怜悯病痛的人。但是耶稣并没有强迫人接受他的救恩，他反而问你希望痊愈吗？耶稣重视人主动的来，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困难在哪里。如果耶稣被人拥护为王，当然违反天父以仁爱救世的旨意。当时耶稣趁众人没有注意的时候离开了阳门，而去到圣殿。耶稣治愈摊子的那天刚好是安息日，按照梅瑟的法律，安息日是圣日，除了恭敬天主以外应该停止工作。犹太经师更订定无数的规则，很多条文不但没有意义，反而是一种负担。比方说，在安息日连解鞋带、开绳结、拍手、拂去身上的尘土也在禁止之列。当犹太人看到那个被治好的摊子拿着床走路，就说，
你不知道今天是安息日吗？拿着床走路是不合法的。
从犹太人指责那个人的话，就知道他们是多么顽固自守，没有半点人情。因为他们根本不去想那个摊子饱受多年的痛苦折磨是怎么好的，照理应该为他高兴才对，可是他们却指责他在安息日不该拿着床走路，证明他们丝毫不关心别人疾苦，只知道死守条文。当时那个被治好的摊子说，
你是那治好我瘫痪的人吩咐我说，拿起你的床走吧。
那个人的话很明显地指出来，他38年的瘫痪没有用药物，而只是一句话就完全健康复原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自然有权叫他拿着床走路。于是犹太人追问，
那个叫你拿起床走路的是什么人呢？
从犹太人的口气当中看出，他们不问使摊子痊愈的是谁，而问叫他犯安息日规定的是谁，再一次的显出犹太人的顽冥不灵了。可是那个人回答说，
我也不知道治好我的人是谁。
原来那个人不知道治好他的人是耶稣，他回头看看羊池那边，可是没有看到耶稣，因为耶稣早已离开那里了。那个被耶稣治好的摊子想到自己那么多年的病痛奇迹的痊愈了，说不出的高兴快乐，于是跑到圣殿中去朝拜天主，感谢天主的恩惠，使他遇见这样一位有神能的人。这时候耶稣正在圣殿中遇见被他治好了瘫痪的那个人，耶稣对他说，
你已经完全好了，不要再犯罪，免得有更大不幸的事。
那个人瘫痪了38年，真是人生中的不幸。耶稣教训他， 如果再犯罪，将来会有更大的不幸。耶稣先治好他身体的病，现在要治他灵魂的病，因为罪恶使灵魂污秽和死亡，所以耶稣叫他不要再犯罪。那个人回答说，
老师，我会听您的吩咐。
那个人知道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他离开圣殿，去向曾经询问过他的犹太人报告说，
那位治好我瘫痪的人就是耶稣。
那个人完全是以知恩报爱的心去向犹太人报讯，目的是想宣扬耶稣的恩德和大能。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些吹毛求疵的犹太人听了他的报告之后，马上就去找耶稣的麻烦，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犹太人到圣殿碰见了耶稣，他们愤愤不平地直问耶稣说，
你为什么要在安息日治病呢？你有什么权柄叫人在安息日工作呢？难道你不知道安息日该休息吗？
犹太人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并叫人工作，因为他们认为那个人拿着床也算是工作。耶稣马上回答说，
我的父一直在工作，我也该照样的工作。
按照犹太人神学的解释，天主在安息日仍旧在工作。耶稣这话的意思是，天父在安息日工作，耶稣也能在安息日工作，因为耶稣和父是同性同体的。耶稣这句话更激怒了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亵渎了天主。犹太人心想，
哼，这个人不但破坏了安息日的戒律，而且说天主是自己的父亲，把自己当作跟天主是平等的，这样亵渎天主，真该把他处以死刑。
耶稣知道犹太人的心意，就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他才能做什么。凡父做的，子也照样做，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做的都指示给子，并且还要把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为使你们惊奇。就如同父唤起死者使他们复生，同样的，子也使愿意的人复生。父不审判人，但他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子，为了要使众人都尊敬子，就像尊敬父一样。那不尊敬子的，就像不尊敬差遣他来的父一样。
耶稣这段话说明了他自己和天父的关系，这也是一段深奥的道理。圣父和圣子是同性同体的，子所做的也就是父的旨意。耶稣和父一样，能赏赐生命、复活死人以及施行审判，因此世人应该要尊敬他，如同尊敬父一样。如果不尊敬他，就是不尊敬父。耶稣接着又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听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的那一位的，就有永生。
耶稣这句话明显地告诉人们，凡是接受他福音、相信派遣他来的天父的人，就能得永生。耶稣这些话更使犹太人愤怒， 他们下定决心要找机会杀死耶稣。耶稣回到了格法翁，继续宣讲天国的喜讯，并给人治病。当地的法利赛人和耶路撒冷的经师来到耶稣的面前，直问他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祖先的传统？他们在吃饭以前竟然没有按规矩洗手呢？
很明显的，又是犹太经师和法利赛人要找耶稣的麻烦。因为耶稣的门徒不守传统，等于耶稣也是这样。而且这些经师是耶路撒冷来的，原来他们是经过会议决定以后派来监视耶稣，找出耶稣的言语和行为的破绽，好定他的罪。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为了遵守传统却违背了天主的诫命呢？天主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要受刑罚，可是你们却偏偏说谁把奉养父母的东西当作献给天主的献仪，就用不着孝敬父母了。这就是你们借着传统而废弃了天主的话。
从耶稣的话里面可以看出法利赛人和经师的狡诈。在当时有句口头禅，这个东西已经要做献仪，只要是子女说了这话，父母就不能享用应得的供养了。这种做法根本是相反叫人孝敬父母的天职。耶稣接着说：
你们这些假善人呢、先知伊撒意亚说的真好，他说天主这么说，这些人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恭敬我也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都是人的规律。
先知伊撒意亚的话原来是指责他同时代的犹太人所说的。耶稣把这话引用过来，贴合在法利赛人和经师的身上，他们的假冒为善远远超过了伊撒意亚时代的犹太人。当时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听了耶稣这些反驳，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耶稣说穿了他们内心的虚诈，这样更增加了他们的愤恨，下定决心不除掉耶稣绝不罢休。以上圣经剧场耶稣治愈无助的瘫子是新约若望福音第五章改编的，叙述耶稣在耶路撒冷阳门的水池旁边怜悯一个长期瘫痪孤苦无助的瘫子，只用一句话就把他的瘫痪治好了。由于这天是安息日，引起了坚守此条文缺乏爱德的犹太人的指责，说耶稣违反安息日的规戒。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跟天父是同性同体的，有权柄做自己要做的。耶稣并反驳他们，指出他们的狡诈。犹太经师和法利赛人认为耶稣亵渎了天主，并且恼恨耶稣揭穿他们的伪善，所以下定决心准备找到机会除掉耶稣。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